弟兄姐妹平安，现在是我们细水旁信仰栽培答疑时间，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感谢你，感谢你保守看顾我们，也感谢主你愿意用各样的我们所熟悉的一些例证，在我们世界当中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来阐述你救恩的真理，为了使我们能够更加明白。就求主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变得聪明而不是更加愚钝。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的信仰栽培答疑时间呢，我们是想要回答一个问题哈，探讨一个问题，就是关于救赎。救赎，既然有救赎，有救赎主，有被救赎的，那肯定就有赎价，按照一般人的想法，所以这个赎价是付给了谁。那么这个问题呢，我们一定要注意，就是我们今天所用的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天父上帝的儿子，这些他都是比喻。所以比喻他是为了要说明一个问题，他并不是让我们说要把这个比喻的方方面面都要找到对应的，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注意，我们今天在圣经当中看到的很多的话，它都是属于上帝尽量想要把属天的这些真理按照我们这些地球人所能够理解的方式去给我们讲解明白，所以它本身就不是说是特别准确的，因为你在地球上你找不到地球语言可以精准的描述属天的真理，特别是有关上帝的事情。所以一说到说他是我们的救赎主，马上就有人就会说，那他救赎了我们，他是救赎我们的，对吧？救赎主是因为当时这种奴隶社会，对吧？有奴隶啊，所以他就去把他赎买了，然后把这个奴隶，我们是罪的奴隶，就把我们从罪的罪的这个奴仆手那个奴隶状态救赎出来啊。那么这个救赎的和被救赎的我们都找到了。那自然而然就会有人说，那个赎价付给了谁？曾经在中世纪还专门有人论述说赎价付给了谁啊？有人说赎价付给了上帝，上帝要那个赎价，然后有的人说赎价付给了撒旦啊，但是后来撒旦发现他受骗了啊，付给了他，结果他人财两空。那这些都是乱七八糟的。都是我们对于比喻，就是我们对一个根本的一个圣经怎么来理解圣经比喻这一点，我们是缺乏认识的。比喻，我们在研究了圣经之后，我们发现比喻它其实就是为了要用属地的不准确的形象来稍微形象的具体的来让我们这些地球人对属天的真理有一定的了解。而且比喻它不是每个都要对应的，你比如说，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比如说耶稣是上帝的儿子，对吧？你如果真认为这个耶稣是上帝的儿子，这个比喻要方方面面的对应的话，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那天父是耶稣基督的天父，那耶稣基督的母亲那个天母又是谁呢？那还有天母，那在地上还有奶妈，那奶妈又是谁？奶妈你说玛利亚，那天母是谁呢？就是你要想要把一个儿子父子的这个一个比喻，你想要方方面面都要去对应，这就不符合圣经比喻的他所达到的目的。圣经为什么要说耶稣基督是天父上帝的儿子，要把他比喻成天父上帝的儿子？因为这个在当时的犹太文化，它就是表示最亲密的关系，而且在犹太文化当中也跟我们中国文化差不多，有其父必有其子，天父像什么他儿子就像什么，他们俩是最像的，所以才会说耶稣基督是有天父的，他是我们的长兄，这些都是比喻，都是比喻，他就是为了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他跟天父是一体的，他跟天父的关系亲密，就如同当时中东父子关系的亲密一样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就不要急着去讨论，因为这两个问题你如果 要把比喻弄成来方方面面都要对应的话，那你这个赎价的问题自然而然就产生，就是耶稣的母亲是谁，你这两个问题应该连在一起绑在一起的。那你发现你耶稣的母亲就是不能够追究的，对吧？当然我们说地不是说地上的母亲，我们说天母，不是有天父吗？那你再用天母再来弄，你这个就说不通，你就知道你不应该这样来看待圣经的比喻。圣经的比喻是指一个，往往是一个特征让我们去抓住。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就是为了说明他是为我们的罪负全责的，他全权的为我们担当了罪孽，他是能够用他的生命来赎回我们的生命，这个赎回也是个比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大家不要再去考虑一些圣经之外没有提到的这些不符合圣经比喻的这样的一些按照我们人的这种想法在那说的。你比如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比喻是有误会的。我如果看到一个小孩，他的脸红彤彤的，我说他的脸像苹果一样，那你就会想呢，我说他脸像苹果一样是指他红彤彤的像苹果一样，是指这么一点红彤彤的这一点，那而不是说那像苹果一样苹果就可以吃了，那我可以去咬他一口了，那就不行的。所以比喻它都是针对某一点来说的，而且它也不是说就那么样子具体形象的就能够真真实实，它毕竟是个影像，是个比喻而已。所以在这里今天早晨张凯牧师问我这个问题，我当时就说我们大家没有必要讨论这个问题而且我觉得现在还谁在那非要讨论这个问题，第一你不是神学家，第二你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连圣经的比喻，或者就是说不是说圣经的比喻，就是说比喻到底应该起什么作用，应该怎么用，它达到什么目的，这个你都没有搞清楚，你不具备讨论这个问题的资格我们真的弟兄姐妹要注意，有很多问题你应该去讨论，那是上帝希望我们去讨论的，但是我们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是讨论那些边角余料我有一个认识的一个人，然后曾经徐金英牧师就这么评价他他是 specialize in minor 什么意思，他专长于细微末节，他在细微末节的事情上很专长就是那些不着边际的细微末节的为什么？为了展示自己厉害，为了去满足，仅仅满足自己的害死猫的好奇心所以在这里我要提醒弟兄姐妹，讨论那些求圣灵帮助我们弟兄姐妹讨论那些我们的上帝喜欢我们去讨论去关注的事情，回避不讨论，闭口并且闭住自己的思想，不要去关注那些单单只是为了满足我们人的这种罪恶的一些欲望私欲的一些问题我们会提问题，会思考问题，聚焦在什么问题上，是圣灵对我们的带领，是关系到我们同上帝的关系所以在这里这个问题我们就简单这么说一下，大家仔细去先学语文什么叫比喻好，愿神祝福大家。这个问题提出来是那个学课哈，这季上药之争这季的学课马可芬尼博士提出来的，他虽然是博士，弟兄姐妹要注意他不是神学博士，他不过是学了一个教牧学博士而已，所以他会故弄玄虚，所以我不赞成他会把这样的问题提上去。在我们的这个博士学位当中最那个不需要学术方面的资质的就是教牧学博士，教牧学博士不学希腊文，不学德文，不学法文，不学希伯来文，不学拉丁文我们一般的这个博士像 PhD 我们是要学德文法文，然后在希伯来和希腊文当中都要学，还要挑一个要学高级期的所以很多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不是真正的神学博士，他会提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然后呢正好呢就是那些教牧学博士的，就是 Deaning Doctor of Ministry 这种教牧学博士的 这种是职称，实际上是职业博士，他不是学术博士。他们呢，为了表现自己有学术能力，所以呢，就会提一些自己觉得好像很高明的问题。实际上，这种问题正好显明了我们对很多问题的认识不清楚。所以圣经上怎么说？愚昧人如果闭口不说，倒反而显得聪明了。所以在此也提醒大家一下，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跟主关系稍微一不留神，跟主关系一个闪失，我们就会暴露自己的这种属人的、属血气的这种弱点。你像马克芬尼博士也差不多七老八十了，但是你也会发现，真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时刻的警醒，把自己站在基督的磐石上，而不是最后自己不知不觉的就飘了。我们大家就互相彼此提醒吧，我也来自勉。